所谓民族大迁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而言，375年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由于匈人入侵引发的民族迁徙，从多瑙河下游出发，到罗马帝国境内获取土地。伴随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导致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的崩解，终结于568年伦巴底人进入意大利。广义的民族大迁徙还包括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向南的迁移活动。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实际上是指属于日耳曼人的诸多族群如何进入到罗马帝国，获得土地，并建立王国的过程，其核心就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因此要先追溯这种统一性的获得。古代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以莱茵河与多瑙河为界，在这一边界以东以北的欧洲其他族群在当时没有发明文字或书写方式，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主要依靠罗马作家的记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他偶尔涉及这些族群的作家还有波塞多尼、托勒密、老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人。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族群、习俗、性格等方面的经典论述，代表了罗马帝国前期罗马人对北方少数族裔的认知。这些作家之间的描述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为此后的学术纷争埋下了伏笔。公元4世纪至8世纪，北方少数族裔纷纷内迁，建立自己的王国。按时间的先后，大体上有汪达尔、西哥特、勃艮第、昂格鲁萨克逊诸王国、东哥特以及法兰克王国。这些新兴的蛮族王国都有记录其历史的作者，如东哥特王国的乔丹、法兰克王国的杜尔主教格雷格里、诺森伯里亚王国的彼得等。在追溯族源的时候，他们很少使用塔西佗用的术语日耳曼尼亚或日耳曼，而是采用他们各自具体的族名，而且在他们看来，各蛮族的历史就是其基督教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拜占庭史学家如普罗科比等则继续使用日耳曼人。8世纪晚期，卡西诺山的本尼迪克修道院修士保罗在伦巴第史当中第一次试图对蛮族迁徙的历史提供一种宏大解释，并使用了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尼亚这两个术语。他认为与南方相比，北方寒冷，故此少疾病，人口繁殖速度快，在人口压力下，生活在日耳曼尼亚地区的诸部族被迫向外迁徙，小部分前往亚洲，但是大部分在欧洲内部迁移，摧毁了高卢和伊利里库姆的所有城市，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日耳曼尼亚诸部族中最为野蛮的族群对他进行了劫掠，如哥特人、汪达尔人、鲁基人、赫鲁里人、图林根人等等，同样还有温尼鲁人及伦巴第人，他们源自于日耳曼人，后来快乐地统治了意大利。尽管对其迁移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他们都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岛。保罗将帝国衰落和蛮族入侵联系起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地区，这样的观点并非鲜见。早在公元6世纪，非基督徒作家佐西莫斯就把君士坦丁大帝和罗马帝国衰亡联系起来，认为他的迁都改变宗教信仰，引进了大量的蛮族人，这是导致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佐西莫斯也因此被誉为从蛮族与帝国关系中思考大历史的第一人。大体与佐西莫斯在同一时期的哥特人史学家乔丹却并不认为哥特人是所谓日耳曼人的支裔。在他所著的《哥特史》一书中，他承认哥特人来源其实很复杂，与匈奴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许多部族用多个族的人名，例如罗马人用其马其顿人名，希腊人用罗马人的名字，萨尔马提亚人用日耳曼人名字，而哥特人则习惯借用匈奴人的名字。 他还说，哥特人占了日耳曼人的土地，那儿现在被法兰克人占据着，暗示哥特人其实不属于日耳曼人。其实，中古早期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说法往往矛盾，一如古典作家们，从而为后来的学术纷争开启了另外一个源头。大体说来，意大利希腊学者更多继承了古代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术语传统，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正在形成之中。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在征服萨克森人、攻灭伦巴第王国之后，复兴了西部罗马帝国。法兰克人成为西部欧洲最为广泛的新的族群认同。806年，查理曼发布分国诏书，将国土分割继承，其中东法兰克尼亚，也就是原来的日耳曼尼亚。爱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介绍查理曼的婚姻生活时，说他另外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是他的妻子法斯特拉达所生。法斯特拉达是东法兰克人，亦即日耳曼人。查理曼的孙子虔诚者路易之子日耳曼路易，因为分得东法兰克尼亚，所以得享绰号日耳曼王。十世纪末，由兰斯的修士李歇写作的《历史》一书中，则往往把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相提并论，称加洛林帝国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帝国，称奥托是日耳曼王。日耳曼王奥托死后，其子奥托被日耳曼人和比利时人推举为王。因此可以说，大体在9世纪，日耳曼人组成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新兴的加洛林法兰克帝国的一部分，大体指莱茵河以东的东法兰克尼亚地区。10世纪建立的奥托王朝虽然重新将西部罗马皇帝的称号从意大利夺回，正式开启了延续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个王朝也大体延续着日耳曼王国的称号。随着这个王国的扩张，日耳曼尼亚这个原本限定于莱茵河东岸地区的地理概念不断扩张着其地理内涵，逐渐包括了该王国所辖的全部地区。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奥托王朝开始被称为条顿王国。根据德国学者的调查，这个术语最初出现在920年的记事条目中。巴伐利亚人自愿接受公爵阿努尔夫的统治，让他统治条顿王国。由于这部编年史现存的唯一抄本实际上抄写在12世纪末，所以这一条记事的历史真实性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1900年，布约尔教授发布《两个民族的诞生：德国人和法国人9至11世纪》一书，将条顿王国，也就是中古德国，拉丁语中的条顿人就是德语中的德国人，将条顿王国的形成系年于11世纪中期。不论条顿王国的出现是10世纪还是11世纪，这个术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古早期的日耳曼王国逐渐转变为德意志王国，成为现代德国的直接前身。条顿术语的使用与意大利人密切相关，现存关于这个术语最多的早期文献是著名的改革派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文书集，一共出现30多次。有学者指出，格里高利使用条顿可能还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例如他还把条顿和萨克森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自立为萨克森王的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不属于条顿人的范畴，以达到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政治目的。其实早在9世纪晚期，圣高尔修道院的修士杰巴诺克特在《圣高尔传》一书中提到圣高尔的诗歌时，就将条顿和拉丁对立来说明语法规则，而11世纪末修订的《卡西诺山编年史》则明确提到了条顿族。图勒主教布鲁诺出身条顿族，乃王室后裔，罗马人请求并选举他为教皇，称之为利奥教皇。因此可以说，在南北关系的背景下，从11世纪中期开始，在拉丁人和条顿人的二元关系中，文献当中日耳曼人被条顿人这个术语取代。 而条顿人正是德意志人的拉丁文的写法。十二世纪中期，出身皇族的弗莱辛主教奥托写作历史名著《双城史》，他提及当时的人对帝国的属性存在争议，到底是法兰克人的帝国还是条顿人的帝国？他个人认为后者属于前者。在我看来，拥有罗马城的条顿王国也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在查理曼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统治全部高卢及凯尔特、比利时、里昂和全部日耳曼尼亚。此后王国分割继承，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被称作法兰克王国。在西法兰克尼亚，王统一直延续到胖子查理，而在东部及条顿人那里，查理曼的支系首先断绝，萨克森族的亨利继位，其子奥托从篡夺地位的伦巴第人手中将地位夺回，归于东法兰克人，也就是条顿人，他因此就被称作条顿人的第一位皇帝。加洛林失路，由其他家族或者操不同语言者继立，奥托所接掌的仍是同一个王国。双城史的这段描述将奥托创建的条顿王朝纳入到法兰克帝国乃至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使得条顿王朝向前直接追溯到5世纪创建的法兰克王国，而远少于公元前8世纪建成的罗马。此后条顿与日耳曼的互用逐渐流行，最为明确地表达这种看法的作者是科隆的圣玛利亚教堂的教士洛厄斯的亚历山大，在其《历史札记》一书中提到高卢人、条顿人、意大利人。在他看来，条顿人及日耳曼人属于同一族群，而意大利人及拉丁人。但是在当时，像亚历山大这样明确地将日耳曼人等同于条顿人的作家其实并不太多，大多数作者的用法还不是很明晰。例如乌尔斯贝格的布尔卡德的编年史在提到族群时使用日耳曼人，而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又称为条顿人的军队。到14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将罗马与德意志帝国紧密地连成一体，要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必须去罗马加冕，否则就只能被称作德意志国王。此后随着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实力的增强，皇帝要想控制意大利越来越困难。1452年，作为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皇帝能够到罗马加冕。1453年，查理五世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立七大选帝侯，从事皇帝的推选工作。皇帝的产生自此与罗马教皇脱离关系。1508年，皇帝马克西米连将自己的皇帝称号称作选举帝。随着帝国与罗马日益分离，他也从原来的普世性帝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实体。德意志地区也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有别于罗马帝国的历史渊源，也正是作为现代德意志人的前身，赋予了日耳曼人最初的统一性。